巴黎公社。巴黎东部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埋葬着许多世界名人的灵柩，在墓园的东北角保留着一截年代久远的围墙，上面清晰可见的一个个弹坑，有被炮弹炸出的缺口。这截围墙无声地见证了19世纪7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巴黎公社的诞生。普法战争中，普军攻下色当以后，继续进军包围巴黎。不愿屈服的巴黎人民成立了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又筹集资金购置了100多门大炮，安置在巴黎北面的蒙马特尔高地，准备随时反击侵入法国的普鲁士军队。1871年3月18日凌晨，一支法国政府军队偷偷地来到蒙马特尔高地，他们袭击国民自卫军，夺走大炮。这是法国政府首脑贴尔解除巴黎民众武装的第一步。凌晨5时，巴黎城中响起了警钟，因为早起的妇女发现了政府军夺取大炮的行动，便立刻报警。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和民众纷纷赶来，愤怒的人们责问政府军：你们胆怯地投降普军还不算，还要和侵略者一起夺走我们保卫巴黎的武器，你们还是法国人吗？政府军军官被问得无话可说，急忙命令士兵开枪，国民自卫军被迫还击。巴黎就这样爆发了起义。许多政府军的士兵想到，自己的枪口对着的是自己的同胞，要自己打死这些保卫自己国家的民众，怎么能够忍心呢？他们就调转枪口和民众站在一起，政府军就这样纷纷溃散，巴黎逐渐被国民自卫军所控制。巴黎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里面，一个个头矮胖、衣着华贵的人正在神色紧张地听下属官员汇报城内民众和政府军交战的情况，他就是提伊尔。最初他听到的是蒙马特尔高地顺利夺走大炮的消息，马上又听到了响彻巴黎的警钟，脸上尚未绽开的得意的表情立刻凝固了。后来政府军司令部、市政厅、警察局相继报告起义军民众和国民自卫军陆续控制了巴黎各个街区。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提伊尔慌忙说：
快走，赶快去凡尔赛。
不行啊，
卫兵报告说，大约有3个营的国民自卫队全副武装正朝外交部冲过来，
我们的警卫士兵还不到半个营呢。
提伊尔吓得胆战心惊，这可是大祸临头了。平时伶牙俐齿、能言善辩的提伊尔此刻全无半点政治家的风度。侥幸的是，3个营的国民自卫队不知道提伊尔就躲在外交部里边，他们直奔市政厅去了。提伊尔和手下的官员赶快溜出了外交部大楼，仓皇逃离巴黎。3月18日，巴黎人民起义，10天以后，巴黎公社成立了。当时随提伊尔等逃到凡尔赛的政府官员和将领们，能够指挥的军队只有15000多人，而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就有20万人。遗憾的是，巴黎公社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及时派兵攻打提伊尔，丧失了有利的时机，而提伊尔也抓住了时机，在凡尔赛调兵遣将反攻巴黎。4月16日，在色当打败的麦克马洪被提伊尔任命为总司令，然后反动政府又在外省招募了许多不知道巴黎革命内情的农民加入队伍组织军队。提伊尔甚至祈求普鲁士军队把10万被俘的法军放回，供他进攻巴黎。就这样，提伊尔终于拼凑起了一支13万人的军队，有100多门大炮，对巴黎公社反扑过来。同时他又命令手下派奸细混入巴黎充当内应。提伊尔的凡尔赛军队于5月9号攻下伊西炮台，从西南方向开始轰击巴黎。巴黎公社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动员全城民众抗击敌人，大批的国民自卫战士被调到了城西南和攻城的凡尔赛军队对垒。5月21日下午，巴黎的圣克鲁门城墙出现了一个人，他挥动白手帕向凡尔赛军队示意，这里无人防守。这个被收买的奸细杜卡齐尔就这样把凡尔赛军队 引入了巴黎。当天黄昏，30,000多反对的凡尔赛军队如蝗虫般的涌入城内，当夜就占领了巴黎城区的1/4。从5月22日起，巴黎公社的战士和市民在一道道街垒的掩护下和攻入城内的反动军队拼死搏杀。反对军队相继攻占了香榭里舍、圣拉扎尔车站、蒙巴纳斯车站，然后罗浮宫、市政厅、卢森堡宫和先贤祠等也被反动军队占领。5月27日下午，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地，近200名公社战士抗击5000敌军。最后，毕竟兵力相差太多，未战死的公社战士被集体枪杀在这座墓地东南角的围墙下。这围墙就是保留至今的公社战士墙。第二天下午20时，在巴黎朗庞诺街和杜尔第一街汇合处的街垒，一个没留下姓名的公社战士单独和敌军枪战近15分钟。当这里的枪声消失以后，巴黎沉寂了。这是提尔残杀巴黎公社战士、巴黎市民前的可怕的沉寂。提尔下令大批枪杀公社战士，连伤员、医护人员也不放过。5月22日，攻入巴黎城的消息传到凡尔赛的时候，提尔就杀气腾腾地宣布，惩办将是严厉的。大屠杀持续了一个月，连同妇女儿童在内，30,000多名巴黎人在血泊当中丧生，加上战场上牺牲的、被流放的、监禁的公社战士和群众，有10万人惨遭提尔反动政府的残害。一条血渠从一个兵营注入瑟纳河，几百公尺的河水都被污染，河面上出现了一道狭长的血流。当时的法国报纸这样报道：提尔反动政府还在巴黎搜捕公社战士，穿国民自卫军带红条军裤的杀，两手粗糙像劳苦民众的杀，右肩上有背枪带痕迹的杀。巴黎公社的女英雄米歇尔被捕以后，在狱中把自己的围巾撕碎，精心制作成象征共和国标志的红色的石竹花，并写上诗句：转瞬的光阴，一切属于未来，脸色苍白的战胜者比战败者更有死亡的可能。